美中战略竞争委员会提醒中共，北韩发射导弹，驻韩美军疑似缩减，南韩民意大洗牌，对华好感减半，对日本罩声，湖北美术馆突然起火，网友话全靠起火拯救。濒危体验之谜，教授话 AI 刺激唔到灵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新闻。美国三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活捉咗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同佢嘅老婆。美国媒体当日晏昼引述联邦官员嘅报道，再有佢两人嘅飞机已经飞抵纽约。马杜罗预计5号将喺曼哈顿联邦法院首次出庭，面对毒品同持有武器相关嘅指控。4号，美国联邦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重磅发文，警告那些还在追随中共的盟友。特委会当日透过社交 S 平台发表特委会主席穆纳纳尔的声明，指出川普政府对马杜罗采取的果断行动，不单止令到这位中共盟友落台，也都令到世界变得更加安全。穆纳纳尔直接点名中共，说北京现在正积极在中南美洲和美国正面对抗。他警告那些选择和习近平站在一起的人一句话，你们要想清想楚，因为习近平根本没有那个能力将马杜罗从现在全面溃败的命运里面拉出来。穆纳纳尔还强调，国会的特委会不会就此收手，接下来会持续调查中共怎样试图威胁美国在西半球的国家安全利益，并且会在国会里面和川普政府以及美国盟友联手应对防范。没几耐之后，特委会又发文补了一刀，直接点破了一个事实。中共和马杜罗政权号称建立了所谓的全天候伙伴关系，结果是怎样的呢？关键时刻根本保不到马杜罗，亦未能够令到这个独裁者逃过因为威胁美国人民安全而被追责的下场。这个对于其他选择和中共结盟的势力来讲，这样的结果十足十就是一个清晰的教训。特委会强调，从更加广泛的层面来看，美国必须阻止中共在西半球建立据点，并且发挥影响力，以免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而且从中共现在展现出来的野心和行动来看，这件事没有任何妥协，亦没有任何谈判空间。美国这次的跨境找捕行动，亦向中共和伊朗等美国敌手发出明确信号。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的信号是不要向川普总统耍花招，否则后果不会好的。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这次行动警告美国对手，川普不会一直给机会的。克格塞斯说，马杜罗曾经有过机会，就好像伊朗曾经有过机会一样，直到他不再有机会，他死外一边颈咁作死，最终尝到咗苦果。资深军事评论员马克对大纪元表示，川普总统快速咁捉咗马杜罗两公婆，呢种擒贼先擒王嘅做法令到美军避免陷入咗长期嘅地面战争。对于中共以及其他独裁国家嚟讲，呢系一种巨大嘅震慑。美国对马杜罗嘅抓捕亦确实令到中共猝不及防，惊青到比扎扎跳仲要嚟得快。中共外交部3号晚间表示，美国对一国的总统喐手令到中方深感震惊，并且予以谴责。就连素有中共雕盘手之称的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亦在微博上边大嗌，委内瑞拉不堪一击的程度亦是创了现代战争纪录。他说，委内瑞拉国土面积 91.64 万平方公里，人口2800万，常备军大约是20万人，结果遭遇美军突袭，竟然连总统都被俘虏了，堪称委内瑞拉的耻辱。这个国家的斗泥程度亦由此可见一斑。马杜罗的抵抗能力可以说是比卡扎菲、萨达姆、塔利班领导人差得多多声。另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防务一号 Defense One 的报道，针对马杜罗的这次找捕行动获得了美国情报界的大力支持。据一位了解内情的美国官员透露，多个美国情报机构组建了危机行动小组， 在整个行动过程中向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和南方司令部提供了情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海恩星期六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央情报局 CIA、 国家安全局 NSA 和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 NGA 等都参与了这次任务。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利用图像和地图数据支持军事行动。海恩仲表示，在对马杜罗展开行动前的几个月里面，美国情报机构对马杜罗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调查，追踪他的行踪、居住地、出行地点、饮食穿着，甚至包括他的宠物等细节。海恩表示，这次行动涉及超过150架飞机，他们在西半球各地密切协调地起飞。川普总统礼拜六比较早的时候表示，执行这次任务的是世界上训练最精良的士兵，没人能够比得上他们那种才华横溢。这个不单止是勇敢的问题，勇敢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天赋。没人拥有这样的天赋，亦没人拥有像我们这样的装备。川普说，他们进行了演练，他们甚至起了一栋要同闯入去那栋楼一模一样的房。在进入下一节新闻之前，我们先来留意一下这件事。过年那阵成日都夹住个荧幕同埋追剧啊、打游戏啊咁，眼睛系咪又干又涩又攰啊啦？今年送礼就送润眼宝啦，呢样嘢系严格挑选枸杞、决明子等等呢啲汉方植髓，温和滋润，俾双眼有种舒服嘅放松感。送呢样嘢咧，可以令到收到你礼物嘅啲朋友过年挨夜只眼都唔会涩，睇手机啊、追剧啊，眼睛都舒适明亮。送礼就送贴心的关怀，现在立即去健康520选购了。这里有个温馨提示，这个产品现在只是在亚洲地区销售。4号，日韩方面证实，北韩海东部沿岸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时机方面和美军发起委内瑞拉的行动的时间临近。这枚导弹向着东海，即日本海发射，被日韩关注着。中央社分析人士认为，金正恩政府的举动可能是在对美韩进行挑衅，亦有可能是在对俄国出口武器前进行测试。另一方面，在最近驻韩美军的一支阿帕奇大队被证实撤编了。2号的消息，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最新披露，驻扎在平泽汉弗莱营的美国陆军第517空中骑兵大队已经在2025年12月15号完成撤编。这支部队成立在2022年，规模大约是500人，核心装备包括 AH-64E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以及影子无人机，被视为是驻韩美军中关键的航空战力之一。而在这支空中骑兵大队撤编的第二日，汉弗莱营里面的第二师团战斗航空旅医疗后送部队亦同步进行了重组。美国国防部的讲法是，这个不是针对南韩，这一轮调整是属于川普政府推动的陆军转型倡议，目标是重塑整个陆军航空结构，包括美国本土在内多个基地的空中骑兵大队都被撤编，未来将用无人机、无人系统取代传统直升机编制。不过美国国会研究处的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撤掉了一个空战部队本质上就是驻韩战斗力的减少。面对质疑，南韩国防部的回应相当克制，只是强调韩美仍然保持紧密协商，确保联合防卫态势稳固。有观点认为，从阿帕奇大队撤编开始，美军在南韩半岛的存在方式或者正在静静地改写。也在最近，南韩民进针对各个国家的观感民调在近日出炉。这项调查由朝鲜日报联合首尔大学进行，结果显示，在2025年南韩民众当中，仅是有 12.9% 表示对中国友好，而在2015年这个比例还有 23.1%， 等于10年之间直接减了大半。如果再往前边看，2005年对中国的好感度高达 39.3%， 20年下来跌了 2% 有多。 更加关键的是，反感中共的情绪已经成为主流。调查中 ,56.8% 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对中共国不友好，其中将近三成的人选择了极其不友好。换句话说，在今日的南韩社会，对中共的负面观感已经是多数声音了。分析普遍认为，这个同多个因素叠加有关。2016年中共对南韩实施限韩令，直接冲击文化、娱乐和经贸交流。而在最近，中韩两国宣布加强关系。不过中共内部的管控集中、言论空间收紧等问题，都持续拉低了南韩社会的观感。从年龄结构来看，年轻世代尤其冷淡，18到29岁对中共的好感度只有 9%， 30到39岁也都仅是 9.4%。 也就是说，10个年轻人里面几乎没有一个对中共持正面的看法，反倒是70岁以上的族群好感度相对最高，但亦只有 16.5%。 而在美、中、日、俄四国中，过去10年南韩民众只是对日本的好感度明显上升，对日本友好的比例从10年前的 13% 升到现在的 25.4%， 几乎翻了一倍。相比之下，美国的好感度基本持平，俄罗斯则小幅下滑。在民主发展评价上，美国依然排第一，接近三成的南韩人认为美国是完全民主国家，日本排第二。在民主问题上，南韩人对中共和俄罗斯的总体认同度都不到 1%。 1月3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将湖北美术馆推上了舆论风口浪尖。当日晏昼，多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现场影片，画面中湖北美术馆建筑里面火光冲天，黑色的浓烟滚滚直冲天际，远在几百米外都清晰可见。现场聚集了不少的围观民众，个个在拿着手机在拍，多架消防车赶赴现场，火势随后被扑灭。网友说，当时看到美术馆方向突然冒出了浓烟，消防车来得很快，没几耐火就被控制住了。但围观者都认为事情不简单，因为就在没几耐前，南京博物院名画疑似是被盗，馆藏延伸拍卖会的丑闻才是刚刚震动全网络，从捐赠者起诉南博到内部员工实名举报前馆长监守自盗，公众对博物馆文物安全的信任已经降到最低点。亦正因为这样，湖北美术馆这一把火已经令到舆论快速地轰动起来。有人直白地说，一语成谶，真是着火了。不少留言直接质疑这场火是不是真的只是意外呢？有人在这讽刺，现在终于有人睡得落着了，掩盖不到就来阴的了。名画不见了，只能够靠起火拯救，讲话火情引起。更有网友在这讽刺说，下一个失火的会是哪一家呢？消防队是不是应该常驻博物馆门口呢？公开资料显示，湖北美术馆归为湖北省政府投资管理，主要展出绘画作品，而且和湖北省博物馆紧挨住，隔离邻舍。面对快速的发酵的舆论，当晚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应急管理局发通报说，火灾发生在湖北美术馆办公区域，馆藏物品未受影响，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但这份通报并没有完全平息质疑，网友反而继续在信，咁登记本借条冇烧咗咩？陈年账目仲喺度咩？亦有人喺度讽刺话，查粮烧粮仓，查博物馆烧美术馆，趁机将画调包啦，将烂账亦都平咗佢啦。美国石溪大学神经外科教授、不朽的心灵作者克尔埃格纳医生喺接受美国思想领袖节目专访嘅时候表示，AI 帮助大脑，但是没办法刺激理性或者是自由意志。埃格纳教授指出，大脑确实是一个重要器官，但它的功能是有限的。大脑更加像是一套生物硬件，负责执行而不是决策。所以无论是人工智能亦或是马斯克的脑机接口技术，都无法制造理性或自由意志。 这些技术最多只能够是辅助大脑，帮助人克服障碍，令到原本就存在的理性更好地表达出来，但他们永远无法创造选择本身。这样什么才是理性和自由意志呢？埃格勒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指出人有两种欲望，一种是感性的，比如看到蛋糕就想吃，另一种是理性的，比如为了健康而选择不吃。人一生其实就在这两种欲望之间拉锯。他特别提到神经科学史上出名的莱贝特实验。实验显示，人产生行动冲动前，大脑会先出现脑波，但关键在于人依然可以在最后一刻说不制啊。而这个否决行为并不改变脑波。莱贝特因为这样提出一个概念，自由意志更加似是自由不做。大脑提供冲动，但是不是服从冲动来自另一个层面。埃格勒教授认为，这个层面就是人的灵魂意识。他批评神经科学中常见的部分整体谬论，也就是说将人用大脑思考错误地讲成是大脑在思考，就好像不是脚在走路，而是人用脚走路一样。为了讲明灵魂的真实性，他引用大量濒危体验研究，其中最出名的案例是潘雷诺兹在脑停止、心跳停止的手术状态下，他竟然清楚地描述了整个手术过程，甚至包括医生的对话。这些细节没办法用幻觉去解释。埃格勒总结说，真正客观的科学并不否定灵魂、灵性，反过来都是在树一步步地证实这一点。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